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分享一下那个长进的问题了。
跟着你会讲系长进的问题。
这个长进呢，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
系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因为长进跟那个恩福是不一样的。
长进跟恩福不同。
好，所以呢，我们希望第一个，我们能够掌握长进与恩福的差异。
我首先分析到长进啊，呢个恩福嘅唔同。
然后呢，第二讲我们要探讨一下，那这样如何的长进呢？
我哋睇点样可以达到长进呢？
如何能够让这些恩福成我们的基础，然后我们能够在神所给我们的这个重要的一些课题上，我们能够长进。
点可以掌握到呢个恩福而能够长进呢？
第三讲呢，我们要第三部分，我们特别要看准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标准，对于这个测量，这个 measurement 呢，就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会长歪了。
所以我呢，你要睇准咩个长进嘅测量，如果唔系，我哋就会走歪路。
然后最后一点，我们就是来面对一下，就是说呢，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长进都要在神面前呢，特别在基督面前呢做审判、做交代。
我哋要知道要长进呢样嘢，我哋要喺基督面前做审判。
所以呢，你长不长进，将来要向主交代。
我哋长不长进系要基督面前
啊，不会影响你得救。
唔会影响你得救。
但是呢，我们等等会谈到这样的审判呢，会影响你的赏赐。
呢个长进会影响你的赏赐。
好，我们现在呢，第一点，我们先看一下掌握长进跟这个恩福的这个差异。
首先，我讲到长进与恩福的差异。
这 A 跟这个 B 啊，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念得很熟。
A 同 B， 希望大家念得好熟。
好，第一个来念 A 怎么样？信主以后的什么恩福？然后接下来什么呢？拥有恩福之后的什么长进？这个很重要。
拥有恩福之后的长进，之前就是信主之后的恩福。
换句话说，长进呢？当然，我们了解有神同在。
长进系与有神同在，
我们靠神圣灵的帮助。
靠圣灵的帮助。
罗马书第八章介绍这件事情非常清楚。
罗马书第八章介绍的情况。
但是在第六章、第七章特别提到，就是我们一定要懂得靠恩福。
第一章强调我们要靠恩福。
啊，所以有很多的书信都是告诉我们说，这些恩福我们一定要抓得很紧。
所以好多书信要叫我抓住啲恩福好紧靠，
不能动摇。我们曾经讲过最后上一讲，我们最后讲到这个恩福的目的，有提到这些事情。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信主以后的恩福是哪一些呢？至少有44样，对不对？假如今天晚上，假如再有人决志信主的话，通常我们应该做一个初信须知，告诉他。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会列下第一点。信主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讲信主意义系乜嘢？
第二点，我们应该告诉他信主之日就是现在。
我哋信主意义得到就现在。
啊，第三点，我们应该告诉他信主之后的祝福就是恩福是哪几样？
信主之后嘅恩福系乜嘢？
至少告诉他5样。
再少个话咧。
啊，到时候你再看什么小册抄都来不及了。
睇小册子都冇时间。
知道吗？一定要能够背得出来。
一背出嚟。
然后写下去给他看。
写俾嗰啲人听。
所以呢，然后最后一点，我们告诉他，有了这个恩福以后，信主之后要如何信心长进。
所以信主后有呢一封教，应该信心上嚟。
所以以上所讲的这四大类是非常重要，对于初信者，马上就要告诉他初信须知。
所以初信须知四大类好重要，我哋话俾你听。
那其中这个恩福这方面呢？
其中恩福呢方面，
有的时候你可以，譬如说用这个罗马书第五章。
例如你用罗马书第五章
讲到八个恩福，
八个恩福。
以弗所书一章到二章，
以弗所一章到二章，
至少讲到18个恩福，
最少讲18个恩福。
所以呢，这些都是很多，你都把它 highlight 出来。
啊，我好容易你就列明出来。
我们不在这里详细的讲，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哋唔会详细讲，因为已经讲过。
但是至少让你了解，就是说打开圣经，让他们知道他们得到什么。
所以你打开圣经，让我知道咧圣经度得到咩恩福。
所以借着信心的接受。能够呢再感受下，能够感恩感谢神。我们谈到这里，我就想啊，有的人他知道这个要得福啊，特别是说得救呢，他知道这个条件必须要信主。
我好多人知道得福得呢个信仰系要靠
神主，所以他对这个条件很相信。
佢对啲条件都相信，
对旧法相信，
佢旧嘅方法，
对条件也相信，
对条件相信。
可是呢，就是说呢，很可惜的就是他履行了那个条件信主。
呢个条件。
他做的那个条件就是信主，
他做了条件就信主。
然后呢，他 我这一说呢，可是很可惜，他不相信信主之后的什么祝福。
但是不相信神主的祝福。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是很多时候会影响我们的长进。
这些事情会影响我们的长进。
好，所以我们这个恩福呢，非常大家能够了解到，我们特别提到信心来支取这些恩福。
所以我有个恩福的小朋友，我都深深的支取的恩福。
好，来做个例子啊。
我个例子，
请问有表的人，注意清楚啊，有表的人一定准时。
他们有表的人一定准时，
对不对？
不是吗？
不一定啊，不好意思，就这样讲，有的人真的不好意思。有表的人不一定准时。
有表的人一定。
但是没有表的话呢？会不会准时啊？
没表的人会准时。
绝对不可能准时的。
绝对不会。
但是有表的人。
有表的人。
你知道吗？可以准时的。
可以准时。
各位要了解，不准时的时候呢？
不准时的时候。
可能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呢。假如有表的话呢，不应该怀疑有表。
所以有表的人就不应该怀疑有表。
有表而不准时的话，
有表而不准时，
就是表示说这个人怎么不长进，
对吧？
不应该怀疑他没有那只表，
就不怀疑了某那个表，
懂我意思啊？所以，请问你啊，坏孩子是不是孩子？
坏孩子还是孩子？
啊，你懂我意思吗？信主就是做孩子，
信主就是做孩子。
但是呢，坏孩子呢？
坏孩子，
只是孩也是孩子。不过呢，他是属于不长进的孩子。
还是一不长进的孩子。
所以各位，你信了主以后，你可能有软弱过。
所以信主之后有软弱过。
这个属于长进的问题。
还属于长进的问题。
所以呢，这个算是什么？可能就是不长进的神的儿女。
在信内不长进的神的儿女。
千万不要被魔鬼欺骗。
但不要被魔鬼欺骗。
你知道吗？不要用我们的行为来否认我们的生命。
不要用我的行为来否认我的生命。
不要用我们的长进的问题呢，来怀疑我们自己的恩福。
不要用我的长进问题而怀疑我的恩福。
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要好好的长进。
所以我们要好好长进。
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看信主人以后不太像样。
我们有时见到信主人以后不像样。
我们常怪他没有信主。
我们怪他没信主。
实际上呢，是我可能有很大的部分是因为我对于这个刚信主的这位呢，我没有帮助他长进。
可能我是反而是我没帮助初信的人长进。
所以呢，很多时候初信的弟兄姐妹软弱，这是我们很大的亏欠。
所以初信弟兄姐妹软弱是我们的亏欠。
这是在使命工作当中里面没有做完，主要我们做的那四部分，其中的第二部分就是门徒造就。
所以我们没完成大使命工作四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教弟兄姐妹长进。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 B 这部分呢。我们应该拥有呢，就是恩福之后的长进。
我要拥有恩福之后长进。
拥有以后，
拥有以后，
好好的来长进。
好好来长进。
假如你没有经过拥有的认识啊，
但如果你没经过拥有的认识，
你可能用没有信主的人或者那个时候的方法去长进。
然后用未信主的人那种方法来长进。
所以有人说靠主靠到最后变成靠己。
所以很多时候靠主，靠神，最后靠自己。
所以呢，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真的能够经历神。
他不知道怎么能够真正去经历神。
那经历那些恩福。
经历那些恩福。
经历神在我们身上这个新生活的情形。
经历到神在我身上新生活。
这个生命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变成在生活上的一个实际。
生命变成要实际。
好，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说，在这里面我们看要长进的课程是什么呢？
长进的课程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要讲新生活。这个新生活就是成圣后的生活。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命跟地位上有了以后，
有了生命与地位上已经有了，
我们成圣了。那之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能不能够改变？我们能够外显这个圣三，比三，就是说被成圣出来呢？
我有外显的成圣的生命出来了。
像这样的一个经文，我在这里忘了写，但是请各位看看，有一节非常有名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
我们请翻开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
这是讲到生活成圣的非常重要的命令。
系成圣好关键嘅重要命令。
生活成圣。
生活成圣。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亲爱的什么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什么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怎么样，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什么成圣。我们的生命在地位，在生我们的生我们所得到的生命呢，就新生命跟这个新的地位呢是成圣的。
我们这个新生命是要点神成圣的，
但是呢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动作行为，还有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有很多的污秽。
我们心思意念很多的污秽，
那这一部分呢将要在我们过世以前，
在我们过世以前
啊，神要在我们一生当中里面不断的来帮除去我们这些污秽。
我们一生当中神帮我们除去这些污秽，
敬畏神这个速度就更快了，
敬畏神的速度就
得以成圣，
得以成圣。
所以这样的工作呢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
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在圣经我只是很简单举出两段圣经来给大家看，
我很简单举出两段。
加太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三节，
加太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三节，
大家都非常熟，不妨打开来看看。
大家都熟，你快请开打开。
这个一个叫情欲的事，
这个叫情欲的事，
另外一类的东西叫做圣灵的果子，
这个圣灵果子。
各位要了解到
要
这个罪总是比较多啊，
你罪总是多，
这个情欲的事居然有十六样被写下来
啊，情欲写了十六样，
但圣灵的果子有八种滋味写在上面，
圣灵的果子有八种味道在这里。
好，那各位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十九节这样讲的，
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
这意思就是说哈，你到处可见，
到处可见，
就与生在你的身上，你常常你过去一直这样是习惯的，
你过去不断都有这样做，
所以呢人不是在中性的情况之下，
所以人们中性的，
你知道人是很容易的就顺从罪性，然后表现出来这些，
人是很容易去这种罪性的显现出来。
但是呢，在另外一类呢，叫做圣灵所结的果子。
一类就是灵所结果子。
圣经讲得很清楚，不是我们所结的果子。
可能不是我们所结的果子。
换句话说，我们最重要是要顺服圣灵。
我们顺服圣灵。
然后他就在我们身上结出这些果子。
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来果子。
所以在这段圣经有重要的提醒呢。
很有重要提醒。
肉体之中的什么罪？这个罪性情欲。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圣灵。
啊，
这两个当中，我们要常常的顺服圣灵。所以呢，怎么样能够与情欲相敌？这一类的课程，这一类就是拒绝罪恶。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说顺从圣灵。
另外一边呢，就是顺从圣灵。
然后结出这些圣灵的什么这些果子。好，所以我们现在很简单，从这里可以得到我问你们一些简单的问题啊。
我们来解，我简单问题。
啊，请问你们信了主以后的人啊，会不会恨人？
我先问你，信主以后的人会恨人？
会恨人。
会。
啊，你们都点头，对不对？
都点头。
原来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说这个人还没有长进。
这个没长进。
你懂意思啊？所以呢，他还没有拒绝这个事情。
他没有拒绝。
所以你看到信主人脾气很大，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所以今天信主人脾气很大，你
知道吗？信主的人以后啊，有两种发展。
圣经人很好，有两种发展。
一种人就是陶醉在这个恩福里面，
一人陶醉在恩福里面。
那另外一个人就使用恩福去长进。
有两种就使用呢一方去成长长进。
就拥有恩福的人呢、啊，久了以后呢，可以到不进则退了。
有啲人有了恩福就不进则退。
你知道，就油条了。
啊，
他的情况还是跟未信的差不多，
跟未信一样。
但是呢，假如说能够借着恩福去长进的话，
靠着恩福去长进的话，
那这个有长进的人呢？
又有长进的人，
像这类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周围的话，
就有啲弟兄姐妹喺我周围嘅话，
我讲很多都是我们好师兄、好师姐，
呢啲就系我哋好嘅师兄、好嘅师姐，
要好好跟他们一起，
好跟佢哋一齐，
你知道，不要人家邀请你来出信造就。要赶快打电话跟他讲，我可不可以跟你学两招？
主动的打电话去
学，啊，学跟他一起，跟师兄师姐一起的怎么样？效法基督。
跟师兄师姐一起去明白基督。
来问一下，有师姐的举手。
有师姐。
弟兄不要举手哈。
姊妹。
啊，那个那。有师兄的举手有没有？
有师兄的举手。
我们当中很少人有师兄师姐。
我们当中好少人有师兄师叔。
我看，这证明使命工作在我们的团契或者教会太弱了。
就是呢啲使命喺我哋团契度唔大。
很多的团体里面只有一个师兄。
好多团契得一个师兄。
那叫做牧师。你知道吗？那其他都是一大堆师弟师妹
也。一大堆师弟。
所以师兄是非常的辛苦的。但这个不是常态，不是圣经所讲的教会一个停顿的现，这是一个停顿现象。
也没经常话教一个停顿的状
况。好，所以呢，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啊。
我哋要问第二个问题。
是不是信了主以后的人就会有爱心呢？
还有信主以后的人都有爱心呢？
会不会？哎呀，你会发现，哎呀，真的好像为什么他说他信主啊？
我今天晚上信主。
他也没有对我有爱心。
他就对我没爱心。
那信主有什么用？
信主也没有。
这样的想法之下。就会误解福音，
就误解福音，
误解救恩，
误
就像我做见证的时候，我说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我自己在生在一个信主的家庭。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为什么没有信的人哈，他们这个脾气很好哦，
啊，因为有啲未信人嚟嘅，
事情很顺利啊。
事情顺利。
哎，那我们好像信主的人也有些瑕疵，都有些毛病。
因为我信主的人都有点瑕疵，有点毛病。
那我们才发现，信主啊，叫我们在神面前呢，真的是得救了。
我好了，先把你圣洁在神那边再祷告。
可惜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没有得救，是非常可惜的。
好惜那个没信人。
但是呢，假如说呢，但是呢，虽然我有很多的毛病。
所以我有好多毛病，
你知道吗？但是我得救以后明白的话，我可以长进的。
所以我明白以后，我会长进。
所以呢，有一个人问一个传道人这样说：，
有人问传道人咁讲，
那为什么我们旁边那个信主人脾气这么坏？
因为你旁边有神主人脾气。
我不太愿意信。
我唔愿意信。
那另外一边的人呢？
就问另一边人。
哇，他虽然没有信，但是呢，那个善行做的很多。
啊，那你又没信啊，善行做不到。
所以信主有什么用呢？
信主没有用。
当然，这个传道人回答了很有意思。
我只能达到有。
好在那个信主人信的主啊。
好在你信主人信主啊。
不然脾气更坏啊。
他脾气更坏。是吧？
哎呀，那个人真的可惜呢，他行了很多善事，但是他没有信主。
看到这个人做过事情不信主，
有一天还是会怎么样暴露出来的。
有一天会
所以呢，我们就想到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了解福音以后。
所以我留下这个教。
我们信主跟没有信主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的信主不是差别在哪里？
不是，我告诉各位的这样，不是长进的差别。
唔系长进差别。
我们可能有时候比他们还坏。
有时候我哋比佢仲坏。
圣经有机会让我们了解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是非常软弱的。
我哋知道哥林多前书嘅教会系非常软弱。
他们有时候比外邦人所做的就是未信的人更糟。
有时比外邦人未信人。
但是他们被称为弟兄姐妹。
被称为弟兄姐妹。
啊，所以我们就想到就是说呢，在我们的这个，跟未信的比较当中里面呢，
我哋要跟未信人比较当中，
只有一件事情我们跟他们不同。
我只有一件事要同，
是我们的主。
这是我们的主。
我有救主。
我有。
啊，我有恩福。
我有恩福。
但是长进的问题呢？
长进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真的是享受这个我们特权。享受我们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地位。
啊，
有表不看表，不是太傻了吗？
有表不看，那几时蠢？
然后又常常戴表，又不常常看表，最后一天你会怎么办呢？你就嫌重，懂不懂？嫌重太重了，
啊，
所以就干脆是希望把它放一边。假如我们有了恩福以后，我们不知道在各种困难或者各种情况当中去使用的话，或者各种罪的影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可惜的一点就是我们真的是有点辜负我们得救的一个所得到的恩福。也可以说是呢，我们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信主的原因。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渴慕呢过一个什么圣洁有神的生活。
我们希望过一个神圣的生活。
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停在恩福的享受里面。我们要让这个恩福呢能够成为我们的长进的基础。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那个经文呢，特别是在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里面，各位有机会能够了解到，
啊，
这里谈到，尤其是我们时间不多，我们看十一节就好。这里有提到说很有名的圣经呢，一定要背的啊，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什么，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什么是活的。这个是恩福所带给我们的结果。所以我们要重新的看我们自己。而且要透过什么与主联合以后来看自己。说主从死里复活。我们也算从死里复活。这样的话，我们对罪性来讲呢，我告诉他我是死的，所以我可以不必听你的。你知道你不能再控制我。所以有任何从情欲来的事，且慢。我可以不听你的，他也许会问你，哎，你为什么最近不听话了？那你就回答罪性。只要你这样说，我不喜欢听的。
我不喜欢听。
他说你算什么？他还是可以，他是会欺骗你。假如说你我的宗教信仰，所以我不听你的。哎呀，虽然你把宗教信仰看得很好像很特别哈。罪性根本就是藐视宗教信仰。
罪性就是藐视宗教信仰。
罪性根本就是藐视宗教信仰。
罪性根本就藐视。
所以呢，他可以 override 你。
所以
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就教我们告诉他说，我耶稣是救主。
我耶稣基督系救主。
啊，那怎么样？最近说，好，耶稣是救主，这个我也知道。
耶稣基督是救主，
但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跟你咩关系？
啊，所以说他还是会影响你，控制
你，
直到你说耶稣是我的救主。
耶稣基督系我救主。
我与他联合。
我与他联合。
我是已成为一个已死的人。
我对罪孽已经系已死嘅。
所以呢，圣经上6:7怎么讲？罗马书
六章七节点讲？
我已经是脱离了罪。所以呢，在12节怎么讲？
十二节怎么讲？
罪必不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
不要容罪在你彼此的身上。
到14节的时候，罪必不能做你的主。
罪不能够做你的主。
到第8章的时候，
第八章的时候，
他提到第12节的地方，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
我并不欠肉体的债。
所以 say no to the 是什么 the sin nature？
向我哋罪性嘅话 ，no 不。
所以我们可以跟他 say 什么？对信说 no。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操练，是要从现在开始要操练。你要知道，你可以不做那件事情。因为你已经成为一个什么，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那另外一点，我们要行神的旨意。从前对神的旨意来讲，有心无力。但现在怎么样？已经怎么样被什么从死里复活了？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被从死里复活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神面前呢，大胆的去遵守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大胆跟随神。
好，我们来看一节，在第6章里面，差不多在可以说是在第19节的地方。
我睇第六章第19节嘅地方。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因你们肉体的什么软弱，就照着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什么成圣。照样这两个字，请你画起来。我们信主跟未信主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信主同信主咩？
热心还是一样，
是吧？
活动还是一样，只不过换个主人而已，知道吗？有人说比较近浅的话，就是坐第一排，穿白衬衫，然后不要化妆。刚刚我告诉各位一点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火热。但从前是侍奉什么罪？现在改过来侍奉上帝。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你当你找到奉献的祭坛以后，你应该大胆热心的继续的怎样奔跑。好，那在这里我们就是这样简单的交代一下，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要过一个拒罪行止的生活。
所以我们明白一个拒罪行神旨意的生活。
第二类我们要讲新侍奉了。
我们跟你讲新的侍奉。
各位，假如我们信了主以后，
我们信了主以后，
一定要在新生活上有打下一些基础。
所以要新生活要打基础。
这句话什么意思？知识上一定要了解。
知识上我们要了解。
第二点，在遵行上有相当的抗挫。
第二，我们遵行过中，我们有自己的。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要一段时间。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也可以侍奉主。但是要做的侍奉是属于什么？可以说呢，非教导性、带领性的侍奉。
这种侍奉是非教导性的侍奉。
我们现在讲下面的侍奉。
我们下面讲的侍奉。
有很多的侍奉是属于教导性、带领性的侍奉。
下面有很多是教导性、带领性的侍奉。
在圣经上有非常严格的资格规定。
圣经可能有好严格的规定。
所以呢，要经过新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把握。
经过新生活好重要把握之后，
才来有新的侍奉。特别是新领袖性的侍奉，否则你站在台上的时候，各位要了解到，人是先接受你这个人，才接受你的话。有的人一看到你就不想听你的讲。所以呢，有很多时候我看到有很多妻子这样讲啊。
有啲人咁讲。
好，但愿我的先生永远停留在讲台上。
所以有啲人话，我妻子要问，我希望先生永远好似仲唔使讲台上一样。
因为这个人的生活呢，可以说是台上台下不一致。
因为呢个生活喺台上同台下。
所以呢，总是希望就是说他能够这样像在台上一样那么温柔，那么体贴。
经常好似佢话喺台上咁温柔，温柔咁体贴。
因为一下台以后，回到家门一关了以后，哇！有的你感觉像羊入狼群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各位，这样的妻子是否能够真的能够 能够呢接受这个丈夫的服侍呢？
这个妻子是否可以接受这丈夫的服侍呢？
孩子真能够接受这样父母的帮助吗？
孩子是否真的可以得到父母这些帮助呢？
你知道吗？你的同学能不能够接受你这个同班同学的帮助呢？
你的同学可否接受这个同班同学的帮助呢？
假如你自己本身的什么生活没有改变的话，
假如你自己的生活没有改变的话，
你怎么能够侍奉神去服侍人呢？
你可以侍奉神去帮助人，
大打折扣的。
大
所以你要注意到，所有的领袖都不在，一般的领袖都不在乎他的性生活。
所以一般的领袖不理他的性生活。
但是只有神的领袖很注重性生活。
但只有神的领袖很注重性生活。
多少的政治家，他们的生活怎么败坏，世人都觉得无所谓。
好多政治家他的生活点败坏，世人都算无所谓。
有时候我觉得这些政治家反而非常可怜。
我反而觉得这些政治家好可怜。
他成为民主或者是众人的牺牲品。
他成为众人民主。
人家利用他的一些专长。
人人利用他的专长。
但是反过来讲。你要知道，只有一样的领袖，神这时候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的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求他的什么 character， 然后才来。
领袖圣经的要求我们就是他的人格。
要重要的他那个品格。
他的品格。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侍奉主做领袖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最少主要有品格侍奉是主所喜悦的。
有的人我邀请他来侍奉主啊。
有啲我邀请佢嚟侍奉主。
哎呀，他说小妹无能，小弟无才。
佢话小妹无能，小弟无才。
啊，他说我们谦卑谦卑。
我哋谦卑谦卑。
各位要了解。
大家了解。
主耶稣对门徒这样讲。
主耶稣对门徒。
他说你要服侍人，你们当中要伟大的怎么样？要为什么为仆做仆人？
你伟大一伟大就要做仆人。
换句话说呢，我们在使命工作上来看的话，
从这个来我使命工作上，
我们将要去领人归主啊，
要领人，
要带领别人呢、啊，
带领别人。
但是呢，我们不是像外邦人一样，不信的那种政治机构或者是一些机构组织管人的方式。
我哋唔系用外邦人嘅方法，不信人嘅管人嘅方法，
乃是用个仆人一个谦卑的态度。
要用仆人谦卑态度。
所以原则上，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带领别人，
希望你可以带领别人，
但是又是希望我们以仆人的心态。所以 servant leader，
所以一个仆人领袖，
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就是说我们要有这样的好的新生活，
所以我们一个好好生活，
然后我们才会有真正好好的侍奉，
我们才有好好侍奉，
所以不要急着做领袖性的侍奉，
所以不急着做领袖侍奉，
一定要在神面前能够在生活上能够有好的操练，
你一定要在生活上有操练，
所以有时候你话不必讲太多，
所以话不必讲那么多，
你知道吗？人家一看到你就想信，你知道吗？
人一见到你就想信。
我是有这么一个机会，不但不一定是我的生活特别好啊。
我有这个机会，唔系我这个思想我特别好。
有一次我到一个在 Kansas State，
我喺呢个 Kansas State
啊，我在这个地在这个地方叫 Manhattan，
有曼哈顿，
我在那边带领周末的特会，
在周末嘅聚会，
所以有机会就做一些探访，
有机会就
真的是到一家去，
就去一家庭
啊，一进去他说你不必讲了，你带我祷告接受主，这个太太跟这个小孩，你知道吗？他们心里也都预备好了，
心里已经预备好了。
但是我就发现啊，
我们
在神面前，假如我们有很好很雄厚的一个生活的品格见证，
如果你在神面前有很雄厚的生活见证，
不是物质生活，
不是物质生活，
你知道，不是其他外在的那些所谓的世俗的那些要求，假如我们有真的好的品格的话，像基督的性格一样，你会发现我们侍奉是非常的流通的，非常流通的。好，所以我们在谈最后这个新侍奉这方面呢，
我们之后会讲下一样
使命工作。
使命工作
是主耶稣在教会还没有建立的时候，
主耶稣在教会还没建立的时候
颁布给门徒的大使命，
颁布门徒大使命，
分成门徒产生、造就、训练跟差传，
在分了传道、造就、培训和差传。
但是最后我们会发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在教会建立以后，其实使命工作的这个教会版呢，就是建立教会。
以后呢，就是建立教会人。
意思就是说呢，不是只是建立，就是传福音训练而已。
唔单单系传福音，教人咁简单。
最重要是帮助当地的人，他们能够起来跟我们一样负担使命工作。
最重要系让当地的人可以起来，同我一样去承担这福音工作。
现在我也发现，在中西部中北美也是这样的，我们就照主的方法做就对了。
如果你中北美有两个，照主的方法做就啱。
重点不是说去那边讲篇道，
重点去到嗰边道。
重点是在这边把他们训练起来，能够承担使命。
训练起来，又可以能够成立教会。
所以呢，我就发现呢，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是我们全面的，大家都。 都能够独立起来，
让大家全面都可以独立起来，
然后我们来迎接流经北美的华人，
你看北美华人。
好，所以呢，这是在侍奉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侍奉上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所以各位要了解到啊，读好书是属于新生活的范畴，
读好书是新生活的范畴，
爱你的妻子这是属于新生活的范畴，
爱你妻子是新生活的范畴。
但是你千万不能这样讲，说我好好读书是一种侍奉，
但不要说好读书有个侍奉
啊，我爱我的妻子也是一种侍奉，
我爱我妻子
是
侍奉
啊，凡正是为主做的都是侍奉，
凡为主做都是侍奉。
这是你的定义啊，
是你的定义。
圣经的定义是使命工作，
你知道吗？
我们好好读书，我们好好的工作，这是我们成圣生活的范畴。好，我们应该要做的本分。但侍奉归侍奉。我各位有机会，这个是很大的题目。但有机会你了解利未人呐、他们在侍奉。侍奉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参与神在人身上的工作。今天神在人身上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神要拯救人。当我们进入使命工作以后，你知道主与我们同在，其实主自己主动的在前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参与他，跟他一起在做他要做的事，所以这个侍奉跟我们的生活有一些很重要的差别在这里。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好好读书把一个家搞得很漂亮就等于侍奉主，你必须出来好好的宣讲福音，做使命工作。
所以你一定出来宣讲福音，做好嘅事务工作。
好，请各位能够发现到，那我们新生活的长进要怎么长进呢？
我新生活成长进，你点长进呢？
这个 C 应该写个 capital C， 比这个 B 还要大一点的。
新呢应该发大一点，大一点。
啊，新生活是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二十四节。
新生活系根据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二十四节。
就新生活是基于有新的生命。
新生活基于有新的生命。
而新生活是神的计划。
新生活是神的计划。
就跟神要求你要有新生命一样的重要。
因为新生活是神同你一样咁嘅重要。
好，然后新生活特别是借着信靠顺服而长进。
新生活借着信靠顺服。
好，接下来所讲的。
接下来所讲的。
你一定要把它背起来。
你要背出来。
然后帮助我们出信的朋友、弟兄姐妹。
帮助初信的朋友。
让他知道信心怎么长进。
就新生命系点长进。
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我一起念。
来，请读什么？圣经。好，第我讲每日要读圣经哦。
每个人都读圣经吗？
各位了解，马太福音四章四节怎么讲？
马太福音六章四节。
人活着怎么样？一起来背好不好？人活着怎么样？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所出的。
所以在活着的养分里面来讲，
系活嘅养分嚟讲，
活着的粮食来讲。神就借着人的两部分，
神就借人的两部分，
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两部分的粮食。
我需要两部分的粮食，
身体需要食物，
身体需要，
而且是每日都需要食物啊，
每日都食物。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个鼓励，
我都食物可以鼓励。
我们的灵魂也需要粮食，
我的灵魂都需要食物，
也应该像食物一样，天天的至少要天天的怎么样领受粮食。
所以至少天天领受属灵
的。所以呢，应该好好读神的话，
你好好读神的话，
请特别注意到，灵魂的食物。不是哲学，不是宗教，你知道，不是一些道理，灵魂的食物必须是神的话，所以你自己觉得你很有道理，很有原则，很有看法，精神生活很充实，不等于你的灵魂得到食物，因为神造人他最知道人灵魂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读什么神的话语，你会发现我们的灵魂就强壮起来。那这是请各位注意到，你一定要读经进度，在没有进度，在你这个有人乱读是很可怕的哈，有很多例子哈。圣经1189章，
圣经一千一百八十九章，
旧约929章，
旧约929章，
新约260章，
这样
200。只要你一天读3章旧约，
一天念3章旧约，
你11个多月就读完了。只要你一天读1章新约，9个多月就读完了。各位你要知道，我自己读圣经目前基本的分量都是这样的。
我只读圣经基本分量。
然后我信主22年来，我到今天一直还是这样做。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说呢，你一定要付上代价，
你付上代价，
没有素食的，
没有
啊， fast food。所以呢，盼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一起努力。
你知道，趁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
趁我们两年轻力壮。
最起码每一天的本分就是这四章。
这些本分的。
我可以跟你讲，很简单。
我把好简单。
只要你真的很忙，你规定你一定要看半小时圣经。
快点接动，不是圣经。
半小时内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看完那一段圣经。
不是只叫经用这些好，还有这圣经。
至于有没有机会思想默想，暂时你还不要太紧张。
好，我马上你暂时莫紧
张。啊，碰到问题你也不要太紧张。
碰到问题莫紧张。
反正一定要 finish 那四章。
就是他一直就。
然后完了以后呢？
你就这样。
你会发现，你有机会再读第二遍的时候。
你要再
哇，你很多问题都得到帮助。
好多问题都得到帮助。
啊，然后你要是万一今天很忙的话。
有这么两个忙。
那你可以没关系，周末的时候来什么来 make up， 把它补完，这周一定要把它 finish。
我们根本这个礼拜有
那个。那这个月都很忙怎么办呢？
你根本也很忙。
哦，冬令会来的时候要把它 make up。
冬令会想
来啊，才能够过明年呢、啊。
才过明年、啊。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时候会很忙，我了解。
所以在神面前要想很忙。
但是呢，要在神面前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有这样的纪律。
对，你也会了。
You can do it。
哦、
因为怎么样，你已经有恩福的人，所以这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什么自己简单的一个计划，然后这样好好的读圣经，你会发现你的信心会非常强壮。那这样呢，你会在很多事上真的能够经历新生活，常常祷告，注意祷告的对象是谁。
你就祷告对象
是、要注意祷告不是只是祷告，
你就祷告不单单是
有人借祷告讲道，有人借祷告教神，有人借祷告来威胁神，你知道，有人借祷告来限制神。哇，这个祷告变成向神讲道，祷告就是跟神交谈。你特别要注意到祷告不要发挥，所以好好的注意到这个祷告的对象是我的主，好好与他交谈，你会发现这是非常重要而且甜美的时候。假如能够时间许可的话，我自己本身就是觉得很喜欢常常祷告，所以呢，请各位要注意这个祷告的生活，参加敬礼，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对你自己，我昨天有提到这个对你自己，有很大的这个信心的帮助。
系会对你自己一个好大嘅信心帮助。
加入地方性的教会。
加入地方性教会。
而且要做会友哦。
要做会友。
你知道吗？不是说到那教会看看。下礼拜又换另外一家。
啊，唔中有第二家。
你知道吗？上好多戏院一样这样。
啊，
你知道吗？不，一圣经的心意。
唔符合圣经心意。
要去做 member。
你
可以，你开始看了解以后，一定要见证这个灵境，圣灵的境，
圣灵的造
啊！因为我信主的时候，我就加入一个什么，我都加入了什么 body church。
我信主的那个家庭家实体
的。而这个 body church 呢，最重要是要借着什么 local church 来怎么 manifest， 就是要显出来。
也解决那个家庭的教会显出来。
所以我们是知道我们自己属于 body church 的一份子。
我有我哋嘅啲身体教会一部分。
所以我们也应该属于 local church 的什么一份子。
属于本地教会一部分。
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加入 local church 怎么样？在这个 local church 里面呢，来彰显。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彰显这个巴黎教区的隆美。
所以应该要加入这个本地教会，同弟兄姐妹一起彰显这个身体教会的荣美。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定时的聚会。
我们要定时聚会。
到底定时到底多久一次呢？
定时多久一次？
我告诉各位，这个圣经的背景里面都是一周一次至少。
圣经的背景都是最少一周一次。
所以你每个礼拜最少要参加一个聚会。
每个礼拜最少参加一次聚会。
啊，当然能够的话，更多更好。
当然有更快的话，越多越好。
不过不要老是找那个趴辣聚会才去。
冇成日都有啲分餐嘅聚会。
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要注意到。
刚信主嘅弟兄
姐妹。是吧？要好好参加研经的聚会。
要好好参加研经嘅聚会。
你特别要注意，那个出现的弟兄姐妹要鼓励他去参加研经的聚会。
初信要参叫过来去参加研经嘅聚会。
他可能时间都很忙。
佢时间好忙。
你要好好介绍他参加研经的聚会。
好介绍佢参加研经。
生根建造。选择特会也要很小心，有很多聚会很热闹的，但是真正好好研经的地方却很少。所以各位要了解到，你要好好的慎重选择你的特会。那找到师兄师姐，
找师兄师姐
啊，你不要说哦，你这个才 undergrad， 我已经 PhD 了。
你
不
话，你是大生，我已经博士生了。
好，我还做你的师弟啊。
我仲要做师弟。
我告诉各位，信主不在乎早晚。
信主唔在早晚。
啊，这有神的带领。
有神的带领。
谁比我早信？
谁？你个比较早信？
师兄的三个条件，你们写一写。
啊、
第一个他一定要清楚信主，
第二个要清楚信主，
第二个他一定要有什么，有新的生活，
第二个要新的生活，
第三个很重要，他对圣经最起码要读一次，
他对圣经最起码读一次、啊、
假如这三点都不能达到的话，
这三点达不到，
我跟你讲就是说呢，这不是好师兄师姐，
这不是好师兄师姐、
啊、好好跟着他学一年的时间，
好好跟着他学一年，
所以通常我们刚信主以后，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我通常都会帮助那刚信主的，告诉他师兄师姐是谁。
我就帮助教信主的人，把师兄师姐
啊，这样的话呢，我最近感谢主，有很多的聚会里面有很多有一些人信主。
我感谢聚会当中好多人信主。
这样交代以后，过一段时间发现，哎，真的很 work， 很好。
一交代之后，后来结果好。
那师兄师姐就注意他，关心他们。
师兄师姐注意关心。
为什么我用师兄师姐这个 term 呢？
因为我用师兄师姐这个字。
按照大使命来讲。
按大使命来讲。
耶稣吩咐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主吩咐我哋要教万民做，先系做。
不是只有信主而已。
不单单是
这样，现身以后做门徒，
现身就做门徒，
好，然后呢要学习做门徒，
要学习做门徒，
到了二十八章二十节马太福音怎么介绍呢？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
啊、特别提到就是说呢，我们应该将主所吩咐我们的教训他们遵守，
将主所吩咐我们教训他们遵守，
所以他不是师父，
他不是师父，
师父就是讲自己的话嘛，
师父是讲自己的话，
我是师兄，
我师兄
把我们师父的话，
我师父、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让他能够懂得 Mandarin 普通话，你知道吗？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广东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啊，所以很重要，有圣经，
最重要圣经，
很圣灵，
有圣灵，
但是更需要，也很需要的圣徒。
更重要系一样重要。
在这个当代的情况之下，
喺呢当代情况，
让初信的这个师弟师妹们，
好初信嘅弟兄们，
能够了解到说，哦，这些话在我们中国人背景，中国话怎么讲，怎么了解这个意思？
喺中国话我哋背景，点明白呢啲真理咧？
所以各位师弟师妹，你只要跟着这些师兄师姐，好好的一年以内。这是一个 suggestion，
一个提议。
然后呢，你会发现你好好学约翰福音跟罗马书，
因为好好约翰福音和罗马书，
你对于救主跟救恩就有很好的认识，
你对救主救恩就会好好认识。
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说，你对于很多的专有名词你就有些了解，
你对一些专有名词有好认识。
那从此以后，你大概就可以开始自己来发展看其他的书信，
或者你根本会大让我哋只可以发展其他书信。
好，然后我们要提到一点就是什么，勇敢的去分享信主见证。明天早上是个机会，
明天就是吧？
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
刚信主的弟兄姐妹，
或者你已经信主很久啊，
信主好耐
嘅，你要找十个人说一下你自己信主的见证，
你要找十个人向你分享你信主见证，
你就不会忘记你的决定，
你就不会忘记你
啊，你就很清楚了，
你好清楚
啊，你知道自己不是迷迷糊糊的，
你就唔知迷迷糊糊，
然后最好的情况之下，
最好情况
在祷告中把它诉说出来，
在祷告中
感谢出来，当我们有见证的机会，我们在众人面前宣讲出来，
喺有见证机会我向众人讲出嚟，
那些曾经关心你过的人，告诉他我已经做了决定了，
你又关心你嘅，你系话我已经做咗呢决定，
主动的讲。你会发现你的心里面会充满了很多很多圣灵的工作，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中有充满好多圣灵，
而且你的那个信心是在 exercise，
你信心不能运动。
好，然后最后一点我们要回应神，
最后一点我
要，我们要决定，
要决定
啊，过有长进的生活，
过一个长进的生活
啊。所以呢，通常我们师兄师姐应该告诉他神救赎的计划，
所以圣经应该来讲神告诉他嘛，
这就是说有了新生命不够，
神
的计划还要计划你能够过新生活，最后神有一天要用你，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特别是介绍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神实在是爱我们，
所以神实在爱我们，
我们本来以为是人口当中这个多余的一个人，但是神实在是没有忽略每一位小弟小妹，
那
他都要造就他，他在神这个永恒的计划里面，
知道
每一位得救蒙拣选的，
知道
神都要用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是蒙拣选的，但是你还没有信主的话，请注意圣经绝对没有讲，说就是说你没有被拣选，好，我们来看下一页长进的这个对象哈，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啊，就第一点呢，就是说在经历跟知识上来看，
在经历同埋知识上，
有人有信主的经历，
我哋信主经历。
啊，有的人有这个，有的人没有经历，
有啲冇经历。
有人有福音的知识，
有啲有福音知识，
信主的知识，
有信主知识。
啊，有的没有，
有啲冇。
我们要谈到造就，要造就谁啊？
我问你造就系造就谁？
我们来稍微简单分析一下这四种人，他们会什么样的态度？
我睇下呢四种人佢哋有咩态度？
好，假如有知识哈，有知识哈，是哈，但是他没有经历怎么办？
你有知识，佢冇经历点
算？你看这个人会什么样子？
佢哋会点样？
他会讲很多很多圣经。
佢会讲好多圣经。
你知道？请问你，他会不会主动传福音啊？
佢会主动传福音咩？
他不会的。
他
最怕明天早上的见证会。
他最怕明天早上的见证会。
啊，他没有什么见证。
因为冇乜见证。
不过教主日学可以，我一定可以。
教主学可以。
你知道吗？我有很多的知识。
有好多知识。
我带查经班。
带查经班。
No problem。
冇问题。
但是呢，叫我讲一点什么信主的见证。
如果要讲信主见证。
头发都会白了。
我头都白。
很怕那个什么这样的情况。
好怕呢情况。
祷告的时候呢？
祷告时候。
从来没有提到蒙恩的感恩的祷告。
佢唔会话蒙恩嘅祷告。
你会发现他不会的。他只会告诉神说，谢谢你给我空气阳光水分，
多谢你空气给我空气阳光水分，
天气是美好的，
天气有好，
阿们。那知识上呢，
知识
你知道吗？假如没有知识的话，
没有
信主福音的知识，
没有信主知识
啊，那而且也没有经历，
有没有经历？
你知道还做教会的领袖，
做高领袖，
那还做同工，
做同工，
你会发现这个人在他的岗位上，他会怎么表现呢？既然我做了这个童工啊，
既然我做了童工，
好，而且我还做了还不小的童工哎，
我做了不少童工
啊，那总得办一点活动啊，
我要办啲活动，
对不对？每一个周末，每一个星期五晚上，总要塞一点节目下去啊。
那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重点，就是聚会，但是他的聚会里面，很可能就是什么没有什么没有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聚会的目的。所以呢，就是各位了解到说，他虽然是很忙，
虽然很忙，
但是他所忙的事情都不是必要的事情。
但是所忙的不必要。
但是没有积极的在什么，在使命工作里面。
他没积极使命工作里面。
好，另外在知识跟经历上呢？
在知识跟经历上。
我们有信主的经历。
有信主经
历。但是我们没有这些知识。
有无知识？
今天的基要真理班就是为这些人预备的。
今日基要真理班就为呢些人预备的。
你知道他有什么表现吗？
他有咩表现呢？
他不知道，他每一次星期五晚上，好像觉得不聚会，好像心里怪怪的。
那
然后呢，看到有人有问题的时候，他知道哎，信主是很重要的。
而且信主很重要。
不过他就说去，我都带你去那个讲员约谈的时间。
他就带你了，不用你，那你要有
把你介绍给人家来谈谈。
用你介绍，介绍俾。
虽然这些人呢，可以说是他觉得他的生命。进的时候的光景，所以我们应该造就这样的人，这是长进的对象。最后一个把最后一个第二象限那个地方，
是
吧？只要有知识，
有
福音的知识，信主的知识，
而
个人有得救的见证，信主的经历，这个人在经历上来讲，他是非常的感恩的。我今天能够得救，实在是恩主的缘故。那另外在知识上来讲，他也知道怎么样引人归主，因为他自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这个人会非常火热传福音。教会查经班就需要这样的人，知道吗？他不论到什么地方去，你知道吗？很多的造就，很多的祝福就临到这个查经班和教会。所以呢，我跟各位提到，在我们这个在这个经历事的这一部分，是我们这个长进的对象。
所以经历跟这些事就在我们转折的地方。
这个最重要意义就是说，以后我们开这个长进班的时候，
以后将来要长进班的时候，
或者门徒造就班的时候，
门徒造就班的时候，
不要一开始就在讲造就，
一开始讲造
就，先谈一谈，就是说，各位，你是不是适合来参加这个班？
首先要问他系咪想嚟嘅嘛。
所以第一课题就是要先弄清楚他是否有信主的经历。
第一要问佢有冇信主经历。
第二点，我们来谈过程。
你要讲过程。
好，我们呢发现这里有介绍三段经文。
要讲三段经文。
给各位提醒第一点，就是说先要称义，
先要称义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羡慕，就是说哎，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爱心
我有时羡慕某些弟兄姐妹有爱心，
很多我们国内同胞都觉得哇，这个中国人分成三种，
有些国内同胞说中国人分三种，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从他讲，一个是从大陆国内来的，
从大陆来
啊，另外一个呢是从台湾来的，
从台湾来的
啊，这个人讲的跟你是他。第三种呢是教会来的，
教会来的
啊，因为他们很有爱心的，很特别，
很好特别。
但是呢，就很羡慕他们，
好羡慕他们。
但是我常常讲说，你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我就话你可以成为这种人。
但这个重要的不是说照这个道德啊，就是说照他的意思做就可以了。
唔系真啊嘛，跟住我们做
嘅。我们先要有生命的改变。
我首先有生命改变。
所以要先称义。
我先称义。
然后呢，信主称义。
神主称义，
得到很重要的恩福，
得到好大恩福，
生命改变，
生命都改变，
新生命，
新生命，
属灵的恩福，
属灵的恩福。
然后呢，我们借着恩福以后要有信心，
我们恩福叫我们要信心，
这我们很重要的很多的感受都领到我们，
我们感受了很多。
我们也从这个地方能够重新的来看自己，
我们会重新来再看自己，
我们必须透过基督，
我们透过基督
与主联合的事实，
与主联合的事实
来看我们自己，
来看自己，
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情况，
我们面对各样的情况。
然后呢，我们有了这样的情况以后，
有这些情况之
后，我们会发现神的话语很清楚，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要拒罪怎么样行止。
我们会发现神好清楚叫我们拒罪，
所以我们在第六点，我们应该好好的顺服，顺服。所以称义是神给的，
称义神给的。
我跟你讲，长进是你给的，
长进你给，
你要自己做决定，
你自己做决定，
你知道，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你顺服圣灵的带领，
你顺服的越多，
顺服越
长进就越快，
长进越快
啊，这是非常清楚的，
非常清楚。
所以有的人在美国信主啊，
人家在美国信主，
哦，两年以后，
两年教，
哇，真的是在神面前可以说是非常有长进。等等，我们看怎么样叫长进哈，
对不对？
好，但是各位了解，我们对命令都了解。我们也知道该顺服，但是我们常常有个难处啊，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做不下去，你知道吗？我们顺服不下去啊。当然我们有机会应该好好谈这一部分，就是算己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课题啊。但是呢，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爱主不够，啊，所以呢要常常的怎么样？要操练这个爱，要了解这个什么救恩这件事情。多多的了解救恩，我们就会了解这个恩主。主是这么样的爱我们，好像保罗他心里的感受。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你知道吗？他为主能够癫狂，主要是因为基督的爱激了他。所以很重要，假如你知道你的女朋友爱你的话，随便他说了，对不对？哪怕那个小鞭子打在我身上，哦，都无所谓，
都无所谓。
你们唱过那歌？
要听那个歌。
OK。很好，大家没有睡觉。那我们现在再看下去啊，就是说呢，我们有爱主的心，帮助我们顺服。好，那怎么样能够爱主呢？那常常纪念主。这里有讲到主餐的问题。整个圣经十一章的背景，哥林多前书。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知道吗？保罗就把这个主餐的意义再次向他们传讲。这是让他们能够知道，就是主为我们牺牲了。我们怎么能够分门别类？我们怎么能够在当中有结党的行为？你知道我们主为我们牺牲，我们为什么还计较？你知道吗？我们来一起纪念主。你知道我们在主里面
啊，
都是蒙恩，
都是蒙恩，
所以我们何必在人家身上去计较呢？所以这个思念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教会能够整体的一起来纪念主，严格讲还要常常来纪念主
啊。
所以很重要，敬礼是帮助我们了解信主。你知道吗？主餐呢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在信主以后能够跟主。所以这两个礼仪呢，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信心有很大的帮助。那但是要常常的那个纪念主的话呢，要讲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所讲的啊，那忍受罪人顶撞的啊，你们要常常的思想啊，免得疲倦灰心。所以我们常常想到主的时候，常常思想主。我告诉各位，就是这会使我们觉得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有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可能某些弟兄姐妹侍奉很辛苦啊。我告诉各位，真的跟各位提到，就是说我们跟主比起来差得太远了，
是吧？
想到了主的时候，这算不得什么，你知道吗？意思就是说呢，为主所做的都还嫌不够嘞，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常常思想主
啊，
越来就越像主，你知道吗？这正是罗马书里面第八章第二十九节所介绍的。这是我们的效法基督，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一步一步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不知道在哪里有问题啊，希望你能够好好翻一些圣经，然后得到帮助。 所以不妨在你的家里常常摆一些经句啊。
所以不妨在家里头摆一些经句，
常常思想主的话语，
想思想神的话，
你知道吗？你多思想，
多思想，
你知道这个人思想不会停的哦，
思想不停，
你知道吗？但你要装点好东西在里面，
装点好东西，知道吗？
所以诗篇第一篇怎么介绍呢？
诗篇第一篇
唯有昼夜思想的人，
昼夜思想，
思想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的话，
这人变为有福，
耶人变为有福。
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常思念他的话语。
神就要我想羡慕他的话语。
所以你假如不把神的话放进去，
有你就想要把放进去，
你知道世界。撒旦就会把很多东西放进里面，
塞该撒旦用胶来埋了。
这样的话，我们的思想既变成虚妄，
我的思想变歪，
我们就行出很多妄为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思想是非常重要，要保守你的心，要胜于保守一切。不要以为信主就可以无所谓。
你信主就要保守。
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人一同追求公义，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所以提摩太后书2:22，那我们来看呢，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要看准长进的测量，常常来量量血压，你知道吗？要注意到啊，第一点我们要看看，就是说这个长进阶段的一些现象。我们要提，就是说，因为在很多的保罗书信里面，你会发现有两个阶段。比如说第一点，罗马书8:29里面讲到向主这件事情。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得主还不够，还要变成向主。在哥林多前书2里面有介绍，有一些人是属肉体的，但是有一些人是属灵的，当然没有信主的变成什么属血气的啊，这个阶段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在罗马书12:1-2里面，你会发现一般人就是只是什么接受耶稣为 Savior， 但是神呼召另外一批人做接受主做什么，做 Master， 不只是信主，而且是献身
啊。
然后另外一个，另外在以弗所书里面，你会发现有人只是停留在情欲的事上，但是却有一批人结满了什么圣灵的果子。但这是我讲到第五点哈。然后另外呢，以弗所书5:18呢，他讲到说控制的问题，有的人被酒精控制啊，现在主当然还是被酒精控制，但是另外一点呢，提到有人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让圣灵管制我们。所以你看有些人生活没有圣灵的管制，反而被世上其他酒精或者其他东西控制，或者叫瘾呢、你知道吗？这个瘾在他身上。但是呢，另外就是有一批人呢，怎么样？他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并不是讲方言那个意思。这个被圣灵充满，当然很重要一点就是谈到我们被神的灵怎么样来管理。所以重点不是在圣灵不管我们，乃是你有没有放松去放松。交给他，让神的灵来带领我们，神的话语将神的灵的意思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很清楚，让我们知道有一批人只是听到而已，但是有一批人开始在行道了。所以这两个很明显的阶段，我可以很各位看得出来，圣经的确让我们看到长进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测量我们是否长进呢？罗马书2:16怎么介绍？16节讲到，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事情发人深省的、请各位看看，犹太人以他们的传统自夸，
犹太人以他们的传统自夸，
但是神看什么地方呢？
神看什么呢？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节圣经，请大家一起来读啊，好吧，唯有里面怎么样？做犹太人的是吧？我这边写的是对吗 ？OK， 2:29是吧？2:16，好，2:16，请读一次来。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里就是说呢，最重要是要通得过神的审判。
所以就话最重要系通得过神嘅审判。
也许今天人家不，也许今天人家不同意你。也许人家赞成你。保罗都说这是极小的事情啊，最重要的像哥林多前书4所介绍的，你知道我这审判的主，所以要常常行事为人，
所以 上上行事为人，
要对准审判台，
对准啲审，
对准基督的审判，
对准基督审判。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保持到永远，
我能保持到永远，
才能够通得过神。那合神这个问题呢？
合神嘅事，
特别是对犹太人来讲，
对神特别对犹太人。
二十九节第二章罗马书，
第二章二十九节，
特别提到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
呢种称赞系咪从人
来？是从神来的。所以非常重要，我们要得人的称赞还是神的称赞呢？
那
你看呢，我有神的称赞才是我心的喜乐，
我有神的称赞才是我心的喜乐。
过去有一位，在大家都了解这个，在台湾就是呢，我们常称他为这个总统蒋公啊。
有些人讲我哋喺台湾叫总统嘅蒋公。
他过世的时候，他是一位弟兄，
他过去一个弟兄。
他过世的时候，他很喜欢一首诗歌叫《时光歌》。那这首诗歌里面最后一节这样写的，我心所爱，
我心所爱，
我有主的笑容，
我有主的笑容，
这是真的是我们所盼望的，
是我希望我们好盼望。
各位要了解到，
我
们真正的喜乐，
真正喜乐，
不是我看到觉得很高兴，
唔系我乜嘢睇到，
乃是我看到他很高兴，我就很高兴。请特别注意到，假如主不喜乐的话，我就没有喜乐，
我就没有
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喜乐，
主的喜乐就是我，
你知道吗？假如不能通过神的话，
假如不能通过神的话，
假如你自以为乐的话，
你自以为自己以己为乐的话，
你这种生活过下去的话，
你这么这样走下去，
总有一天你要面对你的真面目，
你终有一天面对真面目。
那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
你这样情况发现，
你会非常失落的，
非常失，
趁早悔改，早日活在神的称赞里面，按照他的话语做，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神的称赞。然后我们也发现在有圣灵的引导，然后呢，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讲到向主的事情，我们就说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是否向主，也来衡量我们自己。假如主今天在这会场里面，他会怎么做？假如主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他会怎么做？
啊，
所以四福音有的时候是我们最需要好好读的几卷书。
所以四福音有时候最好要读的
是。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他就是真理哦。
主耶稣本身就是真理。
他的一举一动。他怎么样处理应对很多事情？他怎么样的面对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里面学到这个真理。所以呢，我很希望，当然就是说呢，很希望有机会多读圣经。先要有主相，才能够向主。
知道吗？
要先把圣经上关于主的事情弄清楚，
先把圣经关于主的事情弄清楚，
这样我们就能够效法基督，也能够借着基督来衡量我们自己，跟他一比的时候，
跟他一比，
那真是差远了，
差远
了。所以有人瞧不起基督啊，
有人看不起基督，
但我随便举一节圣经，
我随便举一节圣经，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跟基督差太远了。
我发现我们基督差。
假如有机会你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的话，
你认识耶稣基督的话，
我曾经有机会讲过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你可以发现基督的风范。
基督风范。
你会发现你跟他一比起来的话，
你发现跟他有一比起来，
不要说是你了。一般人所讲的伟人则人，
就是一般人所讲伟人则人，
都无法跟基督来相比，
都无法跟基督比
啊。所以最后一点，这个实际在这里，
最后一个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节非常重要的圣经，
我们来追逐一个很重要的圣经，
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
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八章二十节，
谈到标准的问题，
有标准的问题，
请各位翻翻看啊，
八百一十八页，
请读，人当以什么？
人当以
训诲和法度什么为标准？他们所说的什么，若不与此什么相符，就必不得见什么晨光。请大家一起再读一次，非常重要。神的话非常的重要，神的话是标准。请读一下，来，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各位，当你在听到的时候。
大家当你听到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 servant appreciation。
我哋嗰度要欣赏。
怎么样是好的传道人？
咩叫好系好嘅传道人？
这个我的重点是希望你们知道以后怎么样请传道人。
我就是叫你要睇到呢个好嘅传道人。
各位要了解到，我们要知道传道人就是好好传道。
好嘅传道人就要好好传道。
那我们要再了解到，就是说 很重要，就是不是讲自己的，因为自己的都不准。
用好讲自己，因为讲自己都不准。
但是好好讲到神的话语。
也好好讲到神的话。
这是很多时候有机会看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提醒。
好，
然后我们现在这里就是给我们了解，我们要从圣经上来看到这个标准。
所以要从圣经之内的标准。
从主来看到这样的模范。
从主来看到这个模范。
会发现圣灵引导的平安。我们要自己要思想，我们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是不是老是讨人喜欢？假如你常常以这个做出发点的话，有人更糟，还讨己喜欢呢？你知道，讨自己喜欢啊，这样的 motif 都不是，你知道，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是面对那个什么审判台。好，接下来我们来最后一点谈的这个关于审判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九到十节。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得救的审，这个是得救的审判。这很重要，是谈到我们这个长进的审判。这叫基督台的审判。我们会发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在启示录第二十章里面所描述的，是对那些罪人的审判，还没有得救的，没有得救的罪人，要得审判。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个第五章第十节，好吗？好，请读一下。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对弟兄姐妹讲的，所以呢，我们承认生活，我们行善还是行恶呢？是不是让罪性继续控制我们呢？那这样的事情呢？那我们是否真的积极的在努力拒罪行神的旨意呢？我们有没有 be sanctified？ 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能够更加圣洁呢？然后神的道是不是更加的去遵行呢？我们在神面前要交代，在基督台前要交代，对成圣生活要交代，
啊，
当教会被提以后，我们相信这个时候就来到了，教会要面对基督台，你知道接受什么行为的审判？从传道人开始，对不起，教会是吧？以神的家起手，
是吧？
以领袖们开始哦。所以雅各书提醒我们，不要随便做教导的人，不要做多人的师父。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特别是十六节。
特别提到
我们做这个做师兄师姐的人。好，我们先来看好了，因为我们到了哈，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五节开始了。我们看看，这个是提到另外一种审判，这个侍奉的审判。我们请各位看一下，在三章第五节开始呢，特别是介绍好几位师兄们，他们浇灌，他们撒种，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但是呢，他们呢就因此呢就认为，哦，我是跟师兄的，
所以我要跟
是
信的，
你知道吗？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属什么属神的，属主的，啊，所以就产生了分党，啊，分别。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保罗就提醒那些师兄们。啊，首先他先教导一下师弟，所以他在第七节有这样讲啊，叫他生长的乃是神，啊，然后呢第八节开始啊，他就对师兄讲了，你要注意到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功夫将来要怎么样，要得赏赐。好，然后从第八节一直到往下讲，你会发现呢，每一位信主人就在十一节这个地方，我们这些师弟师妹们啊，他们都是已经信主了，他们有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根基，然后以后做使命工作，做门徒的造就了。各位师姐跟师兄们注意，在十二节开始，好，我们在上面做建造的工作，啊，第十二三节用工程来表示，然后呢，但是呢，到十三节下面就讲将来要怎么样，要表明出来。那这样的一种试验，如同火一样，你知道？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审判呢， 你知道，可以说赤露坦开的，
啊，
所以我们的工程将要接受什么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在第十四节有这样介绍，存留得住的工程，能够存得算得上的侍奉，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得赏赐。但是呢，假如他所做的只是草木和谐的话，在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受亏损，
啊，
圣经明明提到就仅仅得救而已，没有赏赐的得救。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就说最后在第十六节这样提醒，啊，每一位信主的人那都是神的殿，因为神的灵住在他里头。然后呢，到了这个第十七节的地方，警告这些师兄师姐们，就是说你们要小心在他们身上建造。假如你们想毁坏神的殿，意思就是说你要欺负你的师兄或师弟或者师妹。你看他这个神的话语对那些什么师兄师姐怎么讲呢？神要毁坏那人，这就讲到很重要的什么，就是 discipline 在这个师兄和师姐的身上。好，所以呢，我们会发现从这段圣经里面谈到一个侍奉的审判。所以第五节到十二节可以让我们看到侍奉就是使命的工作，帮助他们相信，建造训练他们。十一到十四节啊，讲到一个审判的严格，啊，又在他面前都赤露坦开的，人可能看不到，知道吗？但是神怎么样可以烧透？
啊，
然后第三节，第三部分呢，特别提到审判的结果，啊，然后得赏赐，啊，或者没赏赐，啊，说仅仅得救而已。那所以审判的提醒，
啊。
你在目前你会看到这个制裁的情形，就让你发现审判可畏，
啊，
所以我们要因此小心。最后一点我们怎么谈呢？我们称它为接力的审判。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
啊，
第一到第八节，特别是第一节我们特别读一下，因为这节圣经呢正好是可以说是我们过去哈，啊，前年冬令会的题目。这主题是什么？前年的，啊，追求什么？追求卓越，啊，
追求
卓越。好，我们来念念第一节。所以怎么样？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好，有机会你了解这个一到八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这圣经提醒我们。虽然知道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福啊，那呢迈向长进，啊，这个迈向速度知道怎么样啊？有没有全速向前呢？还是慢慢向前呢？因为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接受者，你知道吗？他们已经开始慢慢了，而甚至停顿了。他们在逼迫当中里面，他们开始怕那些犹太人，所以他们开始怀疑了，他们停顿了。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神迹的他怎么讲呢？你们要竭力快速加钱，那快速不快速，按照神所托给你的情况，那将来到第七第八节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你知道有审判的事实。这句话这里怎么讲呢？第七、第八节怎么讲？特别我们有机会能看一下。啊，我提到就是说，这是对弟兄姐妹讲的。因为有机会，你看第四、第五节。
啊，
这只有主内的弟兄姐妹才可以经验到的。
只有主内弟兄先经验到。
比较难解的心是在第六节。
最难解第六节。
但这句话意就是说，你不能够再回到前面。你只能向前。假如冬令会是这么这个天气这么好，我就应该来。你没有机会，你没有来。所以你最好明年要再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回头了。
我们再回头了。
你知道吗？我们要继续向前。好，就鼓励他们，只有一条路。要努力的长大成熟。所以这些圣经不是讲到救恩的问题。有的人引用这些圣经来谈到会失去救恩。但从这个 contextually， 从这个整个上下文来看，它是交代这个长大成熟的问题。然后我们会发现第七、第八节呢，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形。同样的田，同样的雨水，
同样的
养分，但是不同的 什么不同的产物，
有不同的产物，
有一个产物产出什么来呢？
哎，产物产出什么？
你知道产生菜蔬合乎耕种人用，
产生菜蔬合乎之用。
但是另外呢，
另外
长出了蒺藜这些杂草，
这些杂草
你知道被废弃，
被废弃。
所以呢，依旧说我们都拥有一样的恩福，为什么有不同的长进呢？
不同的长进呢？
你知道吗？到时候我们 no complain，
我们就没，
你知道吗？就是原来追求与不追求对于长进有差别的，
追求与不追求还是长进有差别。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做结束啊，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指引，要追求卓越，好好长进，让这些神在我们身上的救赎计划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求主让每一位听到的都知道是主再一次的鼓励我们，我们要好好的在恩福的基础上，好好的使用，好好的长进，重新的看自己，绝不堕落，绝不自甘自弃。我们要靠主的恩福，我们要过一个相称的生活，将来能够进入你的侍奉行列。主啊，求你恩待在座每一位，让我们将来面对你的时候，我们是一群得赏赐的人，个个领赏。谢谢主给我们赏赐，我们按你的计划，求你让你的计划早日成就在我们身上。祷告靠耶稣的圣名，阿们。